各种不同的这个献祭的祭物。我们昨天看了这个燔祭，那底下就在利未记第一章那里。第二个叫做第二章所讲的就是素祭。那我们发现到啊，刚才啊，昨天大家跟各位讲过，这里所有的五个祭物，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五章那里啊，是讲到这个某一个祭物的它的特性，或者它的功用，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为了教育性的，为着要帮助我们了解，从教育性的顺序把它排下来。那第二章以后啊，就按照这一个祭司要像这种祭的次序的多少，按照那个次序排。那我们昨天已经看了这个燔祭，那跟这个燔祭第二个接着常常来的就是素祭，第二章所讲的。那第二章所讲的这个素祭啊，平常很通常的时候都是献了燔祭之后接着要来献这个素祭。那素祭的这个意思啊，其实它的希腊文那个字啊，不，希伯来文那个字啊，叫做命哈。那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来的意思就好像一种，你说一个小国家啊，要进贡给一个宗主国，进贡的贡物就是用素祭这个字。或者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记得有一次雅各从这个巴旦阿兰回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很怕这个以扫向他报复，所以那个时候啊，他就准备了一些礼物来呈现给以扫。那个字也跟这个命哈就是这么正同样一个字，就我们翻为素祭的那个字。同时我们也晓得雅各以后啊，你没有椅子是吧？我们可以拖几张椅子进来，所以不要客气，外面有几张椅子大家可以拖进来。哦，好。还有我们记得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地当宰相。那这约瑟要把雅各从迦南地请到那里去的时候，雅各也带了一些礼物给约瑟。那个礼物也叫做命哈，也就是我们翻译素祭的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从这个申命记第26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素祭奉献素祭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献祭的人要来感谢神对他们的爱，神向他们所表示的怜悯。所以素祭的目的啊，素祭其实是一种感恩的，感恩主要是为了感恩。我们昨天看到燔祭主要是为了赎罪，那素祭主要是为了感恩。而且在献素祭的时候，素祭的一个特征啊，大家可以从外面把椅子拿进来，在这里啊，素祭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根本没有动物包括在内，他们所奉献的只是五谷，只是这个什么植物，跟那个动物不包括动物在内。可是当他们献这个素祭的时候，有一个因素要非常的重要。利未记第二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啊，你献这个素祭的时候，一定要用盐雕合。那这个盐是什么呢？里面想说，好，我念好了，十三节，放香味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用配盐而奉献。那盐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盐的意思就是一个永久性，不会改变。所以，当我们常常圣经里面谈到立约的盐。Salt of covenant， 就说你立约的时候所用的盐，表示什么呢？表示神跟我们立的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当你献这一个祭物的时候，献这个素祭的时候，一定要掺合着盐，表示我跟神当中的立约的关系，这个盟约的关系啊，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刚才我提过，平常素祭都是献了燔祭之后跟着就有素祭。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看其他的圣经的话啊，有好多个地方啊，我们大家可以拉几张椅子进来。如果 啊，那里面呢讲过好多次啊，都是献了燔祭之后，接着就要献这个素祭。有什么神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献了燔祭，我们的罪得到了救赎，神赦免我们的罪之后，我们说什么？接着就应该感谢神。所以燔祭跟素祭常常联合在一起，就说我们千万不要忘掉感谢神，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之后。第三章大概晓得，我们昨天花了很多时间讲的是根基上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大概可以开快车，所以我们大概要开快车啊，剩下这几天。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所谈的是讲到平安祭。那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呢，圣经所说的平安，或者是圣经里面所有平安的观念，不只是说没有挣扎，不只说没有战争叫做平安。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呢，是表示我们在每一方面各方面完全的和谐，我们跟神当中绝对的和谐，我们跟其他的人当中的和谐，我们对我们自己完全的和谐，就说我们这个和谐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所以圣经所说的平安呢，用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我们最美好最美满的情况，最健康的情况，就叫做平安。 OK， 那这个平安祭啊，大概我们昨天稍微有人提过，我大概提过，在燔祭的时候，全部的动物完全要全部的焚烧归给神，代表归给神。可是这个平安祭不一样，这个平安祭只是一部分拿来烧，烧就是表示把这个奉献给神，其他的一部分是要给祭司，祭司要得的份。可是还有那些献祭的人也有份，可以拿一部分的这个祭物去跟他的朋友、跟他的亲戚、跟他家里的人一起来分享。所以这个平安祭里面有一种 fellowship， 就是说交通彼此当中分享的那个很重要意义在那里。还有一点，我们昨天说过，当我们献这个燔祭的时候，一定要用公的公牛或者公羊，不能够用母的。可是平安祭你可以用母的动物，换句话说，这个价格啊，因为在那个 古时候当然公羊公牛贵一点，母牛母羊便宜一点。当你要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你要献公羊也可以，献上公的动物也可以，要献上母的动物也可以。所以表示这件事啊，跟这个赎罪的燔祭不一样的地方。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献这种平安祭呢？在这个利未记第七章那里啊，给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同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献这个平安祭。利未记第七章，当然利未记第七章乃是写给祭司看的，祭司所用的手册。那这个祭司所用的手册里面告诉他们在什么情况底下来献平安祭应该怎么处理。那我们注意这个祭司怎么处理，其实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必看，我们只要看是说什么情况底下应该献这一个平安祭。第一个，利未记第七章十一节跟我们谈到在我们的 confession 这个字啊，因为我们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认我们的罪，也可以翻成表示我们的感谢。那这个第七章第十节所说的啊，我们第一种情况底下我们来献这个平安祭，就是说那里可以说是一种我们一种信仰的表达。比如说啊，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祈求神，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来拯救我们脱离困难，或者求神拯救我们脱离疾病。在那个时候 我们要献平安祭，就古代的犹太人献上平安祭。同时啊，当然有时候犹太人他们受了病以后，得病以后，有时候他们就在，可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接着这个献平安祭的时候，一方面求神帮助他们，一方面来认罪。所以他们所说的英文所说的 confession 的两个意思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同时有时候神拯救了他们之后，他们也要献上这个感谢的平安祭，来感谢神，神啊，你帮助了我。当他们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就等于可以说是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妙的事，我献上平安祭作为一个见证，来见证神在我身上所施下来的恩典。第二个情况要献平安祭，就是我们向神还愿。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向神许愿，说神啊，我真是需要你帮助，如果你帮助我，我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在那个时候我们来还愿的时候也要献上平安祭。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并没有向神许过愿，我也没有说对神有什么特别觉得，我对神有什么啊，比如说我向他答应神要做什么，可是我甘心乐意的，我觉得在平常的日子里面神已经对我很好了，所以我是甘心乐意的在神面前献上平安祭，不是为了某一个情况底下神特别对我祷告，可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神对我很好，都可以献上这个平安祭。那刚才 OK 这里圣经没有讲，可是利未记22:23告诉我们，你要献给神的这个平安祭的这个动物啊，不一定完全像这个献燔祭的牛羊一样完全没有瑕疵，就说你要献平安祭的这个动物啊，有一点瑕疵神也不拒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出于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神不大那么 care， 不大那硬说如果有什么残疾啊，有什么缺陷的地方绝不能奉献，怎么样这么说。可是燔祭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燔祭跟平安祭的性质不一样。我们看第四个，就是我们中文翻成赎罪祭。不过比较好的翻译可能英文可以，英文有一些人把它翻成 purification， 就洁净的祭。purification 就是要来洁净的祭。对，okay。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赎罪祭。那刚才我们看啊，这本书的结果有点妙。第一章到第三章跟你们讲到什么情况，各种不同的祭物，对不对？可是从第四章到第五章也跟我们讲不同的祭物，可是这两章圣经里面呢，他的安排的次序啊，不是按照我们要献上的，不是犹太人要献上的祭物来分开，而是根据着你这祭物要解决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过犯，按照过犯的不同种类，按照罪的不同种类来分段。比如说啊，第四章第一节到35节讲到，如果我们不知道去触犯了神，我不知道我犯了罪，我不知道那一种罪要怎么样来处理。第四章一节到35节讲到所谓我们不知道的罪，不知不觉的罪，安慰点性，就说我没有存心要去做，我做了我也不知道那种罪。第五章一节到13节讲到那些我们该做而没有做的罪 omission， 就说我该做而没有做，我应该做一些事情我没做 omission 的罪。OK， 那 那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跟我们谈到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成赎愆祭。不过赎愆祭啊，其实它的目的主要是什么？英文把它翻成 reparation， 就好像补偿，补偿。比如说我做错的事情，做坏了，做错了，我补偿，那种补偿祭，也许比较好一点的翻译，比较好一点的 reparation 啊，补偿。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九节谈到我们这种如何来补偿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没有知觉去犯的罪，就我不是故意犯的罪，就是你晓得我那个所说的有些罪我们故意去犯，对不对？那有些罪是我们不知道我犯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存心去犯的，那个叫做 unwitting sin。中文怎么讲？就是说，啊，不是过意犯的，是
误犯。
哦，误犯 ，Yeah，right，right，OK，、okay, 误犯，误犯 ，OK， 误犯的罪 ，OK， 没有存心，我不是存心要罪哦。第五章十四节到第十九节跟我们讲到这个误犯的罪，可是第五章啊，不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用什么呢？跟我们讲到。我们如何来补偿我们故意去犯的罪？我知道我在犯罪，我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应该做，我去做了，我应该怎么处理？就是故意犯的罪，如何去补偿？好，我们来看啊，尤其是这一段啊，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很有关系。好，我们再来看，当我们呢，就是第四章开始啊，我们不念圣经，我只是提，就是我们提就是啊，这里所说的洁净的祭 （purification offering）， 或者是说我们中文翻成赎罪祭，我说中文翻成赎罪祭不大很好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我们一听到赎罪啊，我们就很容易以为这个赎罪祭是最重要的祭，而把燔祭忘掉了。为了那个缘故，我就不大愿意讲赎罪祭。不过中文是翻着翻赎罪祭，我说我宁可叫它做 purification 的祭物，叫做洁净的祭。不过如果你讲我讲赎罪祭，你晓得到底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根据中文的圣经的翻叫做赎罪祭。可是主要的赎罪祭是燔祭，这点上要请各位记住，请各位晓得。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啊，犹太人认为，或者神的启示，神告诉他们，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犯罪的结果不但是沾污了他自己，也沾污了他所住的那个地方，更厉害的就是沾污了圣殿，沾污了神的圣殿，神的这个会幕。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这个圣殿、这个祭坛，通通都要得到洁净。那他们为什么要洁净这些圣殿呢？他们就是要献上这个，中文翻成赎罪祭的这个，或者是说应该翻成洁净祭 （purification） 的 offering。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他们来做这个献上这个赎罪祭的目的，献上这个洁净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说刚才我说，人犯了罪以后，沾污了神的圣殿。那神，昨天我们看过，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跟污秽、跟不洁净的东西没有办法碰在一起。所以这个洁净的祭物啊，或者是赎罪祭，中文的赎罪祭，就是这个洁净祭的目的啊，就是要来洁净。圣殿因为犹太人所犯的罪所遭到的沾污把它除掉，使神可以继续跟犹太人同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赎罪祭的主要的原因。对，那我们要看到啊， 在这种赎罪祭所用的时候，大概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这个赎罪祭是为祭司来献的话，他说他所献的那个祭物啊，要比较重一点，比较多一点。如果是为了平民所献的祭的话，那种祭物的重量没有那么大，就是说他们所要献上的祭牲没有像祭司那么贵。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神的一贯的作风就是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在神面前犯同样的罪所产生的效果越大。换句话说，也许我换另外一句话讲，讲另外一个方向说不通，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特权越高啊越大，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责任越大。所以祭司犯的罪同样是同样的事情，如果是祭司犯的话，那个罪大一点，那个分量大一点；如果是一个平民犯的话，那一个罪的那个分量没有那么大。那这一点上我们从圣经里面到处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我们大概希望明天或者后天可以看到生命经或者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是最靠近神的一位，对不对？在以色列人当中最靠近神的一位。可是摩西啊，其实摩西也没有，并没有说我对很多人，我们常常想说摩西，其实摩西所犯的罪也没有那么厉害。摩西只是神告诉他说，哎，你到那边啊，在一个磐石，你用你手上所拿的这个杖子，你指那个石头，顺着那个石头叫水流出来。摩西去了以后被这犹太人搞得啊心烦了，咔一下子就把那个石头打了一下。好，只做那么小事情，在我们眼睛光看起来就是那件事情。说好，摩西，你既然在以色列人面前做这件事没有遵守我所讲的话，没有荣耀我，你不得进入迦南地。为什么？我们以为说，哎，奇怪，那神那么对他那么严格，没有错。你如果跟神越亲近，神对你越严格，神对你要求越严格。大祭司如果做错了事，他的影响比平常的人做错事更厉害。OK， 所以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让我们看了一个很重的教训。就是说人的地位越高，人的地位越高，他在神面前所有的责任越大。也许我们可以大概看看他们做的时候怎么做。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快的，我大概跟各位提，各位回去再好好的仔细看好了，因为我们必须要开快车。比如说，好，如果祭司犯罪，这个洁净要洁净祭司所犯的罪的话，这个献祭以后所流出来的这个血啊，要拿到圣所里面，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一个东西盖着，对不对？那个幔子。如果是为了要洁净祭司所犯的罪的话，这个血要拿到圣所里面，要在这个幔子上弹七次，然后呢又要把这个血拿来抹在这一个香坛的四个角上。那香坛就是奉献香的那个地方，香坛跟这个幔子之上来通通在圣所里面，所以要进入到圣所里面去洁净。如果是平常的人犯罪的话，为着要洁净平常的人所犯的罪的话，他这个献祭杀了这个动物之后所流出来的血啊，主要是磨在这一个献燔祭的坛上的四角。那献燔祭的坛是在哪里？是在圣所外面，所以根本不必进入到圣所里面去洁净普通人所犯的罪。OK， 好，也许我给大家看一两节圣经。刚才我说啊，犹太人神告诉他们，他们犯罪不只是沾污了他们自己，也是沾污了神的帐幕。各位看利未记第十五章三十一节，利未记第十五章三十一节， 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沾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对，这个观念，神所说的，当犹太人犯罪的时候，不但是沾污了他们的地，更重要的就是沾污了神，沾污了神的帐幕。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这个神的帐幕必须要把它洁净。所以这个赎罪祭啊的目的就是要洁净那个。好，我们来看，这个所说的所谓的赎愆祭，或者是说我刚才说的补偿祭，就是 reparation。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啊，第五章第十七节。第五章第十节，OK， 也许我们从现在看十四节好一点。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雇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祭牲，就是我所说的这个补偿的祭牲 （reparation） 祭牲，把它带到神面前来为他赎罪。那这里啊，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误犯了罪，他的过犯是什么呢？是侵犯的圣殿里面的圣物。比如说啊，按照这个圣经的规定，比如说平安祭，你献了平安祭之后，有一部分的这个献祭的肉应该归给祭司，平常人不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那如果你不知道，你不是故意去做的，你不知道误吃了这些东西啊，你就侵犯了，你就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必须要有一个 OK， 你就要献上这个什么这个补偿的罪，这补偿的祭 reparation。 那里讲到故犯。好，哦，对不起，我忘了跟各位提这个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这个sin omission， 就是说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没有做的事。第五章第一节，我这章节有时候跟我们中的章节不太一样，原因呢，就是因为希伯来文的原文的章节分段跟我们中文跟英文的分段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写 note 的时候，有时候写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圣经经节，所以有时候看的就不太一样。因为那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的那个分段呢，跟我们中的分段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小心就变成 confusing。 OK， 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从那里也许还是我们先看啊。那里说啊，第五章第一节，若有人听见罚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他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就要担当他的罪孽。好，那里就谈到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啊，如果你听见有一个人发誓，或者你听到有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你看到了，你有责任，你就应该做见证，你并不能够闭口不言。所以在那情况底下，你有责任，可是我没有做，我看到有一个人发誓，我听了，可是我根本不管他，我根本不愿意起来做见证的话，就是我应该尽的责任我没有尽。在那种情况底下啊，就必须要来献这个补偿的祭。那第二个情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人在误犯了 OK， 人在误犯了这个神的圣物，你误吃了你不可以吃的东西，不是你故意吃，你不知道，拿来还给祭司，而且要加上五分之一。我们看啊，第十六节，他献了这个赎愆祭或者是这补偿祭之后，第十六节，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就说你说我错了，
错了，圣经上好，你要补偿，而且要加上20%的补偿才可以。OK，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看到一件事啊。我请问各位啊，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第五章第十六节。第五章17节，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缺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做补偿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可是要补偿多少啊？要补偿多少？要赔多少？没有。这是什么情况呢？其实啊，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啊、以色列人其实他做了不有没有做他自己不大知道，可是他心里有一些人呢、啊、叫做叫什么，这有一些人的这个良心呢、啊、是过分的敏感 ，over scrupulous conscience， 过分的敏感的良心，到底我犯罪了没有？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啊，心里在那里给我良心给我责备，叫我真的不好过日子。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不知道你真正的犯了罪没有，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补偿，补偿过也不知道，技术也不知道，神也为以色列人预备这个情况。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献上一个赎愆祭，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就不管了。能够 take care of， 能够神能够晓得 ，OK， 神晓得我们有这种情况，有些人的良心过分的敏感，那个情况底下，神说，你说献了一个赎愆祭，能够叫你这个情况啊过去就是了。好，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还没讲那个以前，我问过，常常有人喜欢跟我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说啊，基督徒明明知道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们去做了一件事，做完以后啊，哎，神会不会赦免我们？明知故犯，神会不会赦免？会还是不会？我看有些人点头，有些人在摇头，因为啊。好，因为我看过很多书，也曾经听过人这么讲到，或者写书的人也曾经有人这么写。他们说啊，在旧约时代，我先讲错的学说，然后帮助我们想一想。错误的学说就是说，他们讲的好像很好听的样子。你看，在旧约时代啊，神为犹太人预备这个赎罪的、赎愆的这些啊，都是你不知道犯的罪，旧约时代神会赦免他们。可是如果他们明知故犯的话，在旧约时代神不会赦免他们。可是他们说现在我们的新约啊比旧约好得多，就在新约的时候啊，我们明知故犯的神还是赦免我们，所以他们新约比旧约更好。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种书，或者是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过。我们看看啊，旧约时代明知故犯的罪神肯不肯赦免。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者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者是因欺压所得的，或者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为时所讲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设，就要逐倍赏啊归还，另外加上1/5，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给本主等等，跟我们讲的那些，交还之后还要奉献献上这个赎愆祭。好，我们看了这一段圣经以后，在旧约时代明知 故犯的罪能不能得到赦免啊？能，对不对？就是说邻舍交付你的物上，你把它脱掉了一部分，或者是你在做生意方面行了诡诈，你说哎呀我根本不知道啊，我行诡诈是我误行诡诈，或者是我错误把人家的东西一部分拿来，比如说有人交我100块钞票在那里，我就把它拖了20块，你说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故意犯的。其实那样说话不对，对不对？可是还有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民数记》第15章30节，《民数记》15章30节，《民数记》15章30节。但那伤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好，我们看32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是民数记第15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遇见他剪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请问各位啊，在这种情况底下，好，我们就讲这个犯安息日的这个人好了。这个人犯安息日，他知道不知道他犯安息日？
知道。
他知道，他是明知故犯，对不对？明知故犯的罪，在旧约时代能不能够得到赦免？啊？好，你想想看，你大声一点，站起来讲。
好像是有两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你不犯罪，这样的事的。
OK。
跟假如是触犯到神的，就不能信。
OK。可是啊，你与人与人当中的关系啊，是不是好？好，我再讲啊。你刚才说人与人当中的关系啊，不牵涉到神，可以得到赦免，是不是？你意思是这样？好像是这样。OK。可是我们看第六章啊，刚才我们看的那是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不是第三节。利未记第六章第三节。或是在捡的遗失的物上行诡诈，杀荒或收荒起誓，他起誓的时候是向谁起誓？所以那也干涉到神的事，他骗了神，对不对？他起誓是骗了神。那他起誓是骗了神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说的物是不啊？误称耶和华的名字，妄称耶和华的名字。他说我在神面前起誓，我根本没有偷拿你的东西，其实有偷拿了，我把神的话乱用，误用神的话，对不对？所以啊，在旧约时代明知故犯的罪能不能够得到赦免？能不能？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可以是什么原因？不可以是什么原因？可以的是什么样的罪？不可以的是什么样的罪？啊？啊哈？啊哈？对。 那种罪是不是可以得到赦免？不可以得到赦免。那刚才所说的那个利未记第六章，那里所说这些人呢，口头上是说称神的名字啊，他说我根本没有拿了，他以神的名字来起假誓。可是这里圣经说，你可以既是要为他献上这个赎愆祭，或者是这个补偿祭，他可以得到赦免。当然他要补偿了、啊，对不对？他要赔，而且要加上五分之一，要赔偿。所以到底怎么样？在安息日没有办法补偿。对，安息日不可以。可是问题就是说，问题就我所说问题在这里，问题就不只说他偷别人的东西啊，而且更厉害就是说他向神起誓起假誓。问题在哪里？好像不可以。对啊，就是啊。对啊，那种罪是不是可以得到赦免？啊，不可以。你看是不是？利未记第六章，刚才所说的，刚才我们所念那节圣经第三节。这些写了诡诈、撒谎、起誓，干脆到神身上去。OK， 这里啊，一个很重要的这一点，我故意花时间讲这一点的原因呢、啊，跟我们讲这件事的原因呢、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基督徒啊，在这个方面受了很多的困惑，受了很多的困扰。OK， 啊、，OK， 我也许可以这么说。明知故犯的罪，不管是新约圣经也好，旧约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讲得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个赎愆祭等等这些事啊，使我们看得出更清楚一点。有一种明知故犯的罪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明知故犯的罪，故意犯的罪，明知故意犯的罪，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我讲比较厉害一种就是说啊，我真是决心决意，选了我根本不理你，我就是啊、怎么说？我就是存心要背叛神。民数记第十五章所说的，英文有一个字，我忘了中文怎么翻啊？英文一个字叫说 ，the sin committed with high hand， 就说你用你的这个中文是不是翻成说用高举的手？就说我故意明明知道对神是背叛，存心背叛神，那种罪没有要可以，不说不可能，不为那种罪没有其他的这个祭你可以献上，那种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OK， 可是啊，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不是故意要抵挡神。我心还是把他当作神，可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知道我不应该偷人的东西，可是偷了，不是我自己要真是要抵挡神，而是因为我的软弱，我去偷了。我知道我不应该偷，可是我偷了。如果我悔改的话，那种罪在旧约时代可以献上赎愆祭，献上这个补偿祭，而那罪可以得到赦免。好，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这个有关系，所以大概，反正我们今天早上把这个机会讲完，今天下午希望把利未记剩下这么多讲，我不知道，都开快车就是下午，我们可以开快车，所以希望各位下午啊最好三点半就来，我们可以开快车一点，迟到就不等啊，车子开始走了。不过今天早上还有五分钟，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要提一提，就说啊，旧约圣经里面一样，新约圣经里面一样。把这种我们故意明知故犯的罪大概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什么，一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好，你我明明知道你就是神，我根本存心存念根本背叛神，那种一种薄逆让背叛的神的那种罪根本没有要可以，就是不可能得到赦免。可是如果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你也明知故犯的，可是你明知故犯是因为你的软弱，不是我存心要背叛神， 因为人的软弱，你犯了那些明知故犯的罪。旧约圣经里面，利未记里面，为这种罪预备了这个赎愆祭。新约圣经也一样，如果你肯悔改，神还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一切的罪都要得到赦免，对不对？可是新约圣经有没有讲到一种罪不能够得到赦免？ OK， 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亵渎圣灵的罪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是圣灵来的工作。如果你看那个前后，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讲过说所有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亵渎圣灵罪，今世来世都得不到赦免。耶稣讲那句话的前后文在哪里？就是耶稣在那里赶鬼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说，而且那个时候啊，希腊文的文法不是说只讲一次，而是继续不断的讲。那个是耶稣靠鬼王来赶鬼。所以什么叫做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就是说我明明知道这个圣灵的工作，可是我把圣灵当作鬼一样，我把圣灵当作误鬼的那个别西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故意的，我明明知道这个神，我故意的冥想的对烂神，就是等于旧约时代刚才我所说的 sin committed with high hand， 就是那种，谁帮我翻译一下那个
擅自的
预犯神，擅自或者是故意，我知道，而且那个他说举起很高的 OK， 举起高的手向神说，我就是要跟你抵挡，我故意要跟你抵挡，从心里面跟神抵挡，那种罪啊，就是抵挡圣灵罪一样，就是新约时代所说的亵渎圣灵。所以亵渎圣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故意要跟神反抗，我故意不是因为我的软弱，而是我故意的明知的要抵抗神，要抵挡神，那种罪也是说那种罪得不到圣灵。
听着你讲啊，那么就是这样讲话，那么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保罗哈，他是在这个是他
捆绑教会。
对的。
OK， 好，我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也许我要让各位再多做五分钟。现在11:59，我其他的不讲了，我将讲这种事很重要。OK， 保罗来捆绑抵挡教会啊，捆绑教会是什么呢？其实保罗并不是抵挡神本身，那件事上，保罗是明讲以后，保罗乃是什么呢？保罗乃是说。他以为耶稣啊，这个基督教啊，就是反叛神、反抗神的，所以保罗捆绑教会啊，就是他为神大发热心。他并不是说明知这个神的工作，我要抵挡他，我根本理都不理，要背叛神。他不是那种心理，跟那个心理不一样。OK， 那抵挡诽谤圣灵啊，就是说我们一个很坚决的态度说，说我明明知道这个圣灵的工作，可是我把它当作。魔鬼的工作，我根本不理他，抵挡神，我拼命要抵抗反抗神。这种罪啊，不能够得到赦免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因为神不肯赦免你，就是因为你不肯悔改。所以一切悔改，你不管你犯什么罪，只要你悔改 ，OK， 只要你悔改，神都肯赦免一切的罪，只要你悔改。所以亵渎圣灵的罪得不到这一个赦免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神不肯赦免你，而是因为你抵抗圣灵的话，你根本不要悔改。所以你反抗圣灵、亵渎圣灵，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悔改，所以神才永远不赦免你，对不对？还有另一件事很重要，圣经所说的这个亵渎圣灵啊，并不是说我有一天心里想想，哎呀，我头脑里面的骂圣灵骂一句话，就是亵渎了圣灵，不是那种情况。这里所说的亵渎圣灵啊，就是我继续不断采取一种很坚定强硬的态度，我要抵抗反对神，那种情况底下当然你不会悔改，对不对？我必须讲一句话，因为有很多人受了这个东西的困扰。我讲一句话，从圣经里面看起来啊，只要你在那里担心，只要你在那里关心，在担心说我有没有得罪圣灵，如果你这样担心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你根本没有亵渎圣灵，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亵渎圣灵的话，你不会甘心说，哎，我有没有亵渎圣灵？我不管了，圣灵，我拼命要故意要跟你，我不是怕我没有亵渎圣灵，我是怕什么？我故意要亵渎圣灵，对不对？在那情况底下，亵渎圣灵是那种情况。所以啊，只要你在关心呢、啊，很多基督徒受到这个魔鬼的这个骗呢、啊，在那里受了无需要的苦恼。只要你在那里关心，在问我自己，我真的打。我有没有这个得罪了圣灵呢？只要你在关心那件事的时候，证明你根本就没有亵渎了圣灵。不过甚至就是说啊，你今天得罪了圣灵，你明天真的悔改啊，你对神态度完全改变了，什么会告诉你？当你悔改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抵挡圣灵，你已经不再亵渎圣灵，所以那种是谁还是圣灵？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我5个礼拜以前呢、啊，我把神骂的，什么东西，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没有，只要你肯悔改的话，神还是赦免你的罪。
我们希伯来书第6章讲的这个，不能让他
成功。OK， 大不了要走还是要听希伯来书第6章？好，5分钟。希伯来书那里说啊 ，OK。希伯来书第6章啊、第几节？
第4节。
OK。第几章啊？
第6章。
第6章 ，OK。OK， 希伯来书第6章哦，对，这里。OK， 那你说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世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血肉他，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得救以后，我在背叛神，我没有希望了吗？其实啊，希腊文有一种文法，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翻，那里所说的是说，这种人呢、啊，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我们中文翻成，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血肉他，那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来是用一个 present participle 写出来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因为啊，不觉得不一定完全对，其实可以这么翻，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太仔细的文法不讲了，那意思就是说 as long as so long as 他们把基督重新定十字架，就没有机会给他们重新懊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已经得救以后，可是我现在根本拒绝了神，我背叛了神，主要我把基督重新定十字架，拒绝定十字架当然是拒绝耶稣了，在我继续拒绝基督的这段期间里面，没有办法重新懊悔。有没有听懂那个意思？可是如果你真的悔改了，你没有把基督重新拒绝，你没有拒绝基督，你没有把基督重新定十字架，你这还是会得圣灵。有没有听懂那意思？所以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因为他把基督重新定十字架一次就永远没有不能懊悔，就是说 so long as long as 就当他在这种拒绝基督的这段期间里面没有办法懊悔。可是如果他过了一天两天，他的态度改变了，神还是圣灵啊！
如果他来不及
哦，当然了，那就没话讲。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